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节目。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还愿意回到自己的农村家乡吗？今天我们节目里的主人公龚双晴生于1987年，大学毕业以后他就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家乡北京平谷刘家店镇的江米洞村，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村官。也因为他工作服务的这些村民们都是从小他所熟悉和了解的，他更知道乡村需要些什么。他的工作为乡亲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生活的提升。他拓宽了出村的公路，让公交车可以开进村门口。他建设民宿，带来就业岗位，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他开设投诉电话，及时解决村民所急。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龚双晴，来听听这位勤奋高效的村官如何给乡里的百姓们带来了生活的切实改变。
当时面试里边有一道题，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当时有个我们镇里边的主要领导在面试过程中说，小龚，假如你从一名大型村官成为了村里边的主要负责人之后，你怎么带领村里发展？当时我就是把村里边的一些规划设想啊全跟领导说了，但最后说一句，我一定带领全村成为全镇一流、全区一流，乃至全省全国一流那样的乡村。
龚双晴，北京平谷区刘家店镇江米洞村村委会主任，一位85后北京小伙。2012年，他从北京农学院毕业后，放弃了国企工作机会，回到家乡平谷区刘家店镇，在江米洞村当起了大学生村官。
我当时就觉得这工作太轻松了，后来正好赶上这个学校说可以报考这个大学村官，我一定要回我的家乡当村官去。
为什么一定要回自己家乡？
因为这可以说从小看着这个父母吧，和身边的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工作吧，一年挣不了多少钱，我就很早就有这种想法，我将来一定要用我的什么所学所思所想吧，所能所会这一切东西，我要回报我的家乡。所以我当时我毅然决然的报一个大学生村官。
嗯，
包括父母包括亲戚朋友呀，一看我这种选择的时候有劝过的，说你别犯傻。还有一个高中同学得知我报考大学生村官之后就劝我说，你别干这大学生村官了，说干大学生村官容易，干好大学生村官很难。
嗯，
当时就是那句话可以说让我对这个大学生村官这个工作我就特别想挑战挑战，特别想试试。
成为江米洞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后，龚双晴带领村民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整治村里的人居环境。
上任之初可以说村庄环境、是极其差的。我们这个村庄特别小，只有48户，140多人，但是村的四大乱建能达到60多处，平均每家每户有1处半的四大乱建，而且这个房前屋后这个建筑垃圾也都是从80年代堆到了这2015年，
这么长时间。
对，
之前这方面都没有规范过。
对对对，当时有可能老干部老书记们都是考虑到其他农业发展的方面了，没有太注重吧这环境方面。所以我上任之后经过这个2个月的时间，我就把全村的所有的大街小巷废弃物我基本全让我给清净了。当时最早是号召这个党员干部，后来把这个代表们全叫上，可以说全村参与，不仅这个环境拉练的时候在我们全镇拿了第一，并且顺利的通过区级环境样板村的验收。
这项工作村民们应该还很支持很欢迎吧？
当时也有阻力。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清环境的时候把这个进村口用了将近40年的那个柴火垛柴火铲让我们给清除了。当时也有一定阻力，老百姓觉得这样不方便了，但经过我们这个多次沟通吧，最后也都同意了。而且这地儿清完之后呢，我们建设了一个小口袋公园所以老百姓还是很满意的。
在与村民走访调研的过程中，龚双晴得知能在家门口坐上公交车是村里百姓的最大心愿。江米洞村交通闭塞，进村只有一条3米宽的小路，村民们要出村只能先步行5里地才能坐上1小时1趟的公交车，外出工作看病都很不方便。为了实现村民的公交梦，要先把路拓宽，扩路要占地，涉及到沿途4个村32户人家的征地工作，有村民不乐意。
当时因为这个路的周边呀全是我们的果树，平谷是大桃之乡嘛，全是桃树，就是修路是没问题的，但没有占地补偿。当时我核算是涉及到32户， 222棵树。我们没有资金去干那占地补偿的事，为了这个事儿，娄县市长亲自踏查两次，经过多方沟通，又把这个相应的专项专款给我们。当时有个别的农户吧，不太愿意让我们占这个地，我也特别理解他们，是因为当时的占地补偿就按平武区的占地补偿标准啊，相对是比较低的。
哦，
大桃方面，我们刘家寨镇啊，质量在平武是最好的，
嗯，
标准是最高的，所以我们那个果农卖那个桃的价钱也是最高的。但是按全区的那补偿标准呢，是相对低的，所以老百姓他就不同意。当时也是得到了邻村的所有的村干部啊、两委的支持。当时跟农户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用最大的诚意吧。按照以往的经验，就是这个关于占地补偿，会出3到5版的补偿标准，可以拿最低的给你钱去谈，你不同意给你涨点。当时我是拿了最高版的，跟所有的农户去谈的。我说我是本乡本土的人，我干的事不是为我自己干，我是为咱们镇。我说道修了，不只为江门洞村一个村，而且邻村的东山下、行宫、刘店，可以说涉及到上百户农户这个出行，30多户里边，多数啊都是被我这个诚意给打动了，只有个别的，经过多次走访吧，可以说什么招数都使。
比如呢？
比如就是家长不同意，我找你孩子呗。
啊、
哦，孩子有可能是我的上下级，我跟你多沟通呗、哦，主打亲情牌了，靠这个彼此之间的信任、彼此之间的感情，通了这条出土路的扩宽。
最终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老百姓的配合下，村口的路从3米拓宽到了7.5米。2018年初，平谷公交总站至江米洞村平60路公交车顺利通车，村民盼了10年的公交车入村梦终于实现。
公交车入村以后啊，最远的老百姓3分钟之内就能走到公交站。
最远的3分钟、哦、
对，我们
啊
村口就是公交站
啊，那其实就是在家门口，
就是家门口
啊。
过去其实我们的村有的老百姓啊，就一直在家待着，但公交车通了之后呢，现在在区里边有干保险的
啊，
有干收银员的，他择业了，找到工作了。而且最好的是什么？我们村有一个老百姓，每周需要透析3次，
哦，
上区医院。过去都是子女接，包括说实话我自己都拉着过他
啊。
在公交车通行之后呢，他和这个子女都不用去接他了，
自己能去，
从我们村口就坐车就走了。
环境好了，路宽了，公交通了，龚双勤开始带领村民发展旅游业。
我们现在主导产业是果品产业，
嗯，
随着我们这个劳动力啊确实越来越少，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我觉得急需什么呀，在产业上是转型，
嗯，
要能达到最好的就是什么，1、2、3产融合发展，有种果品的，有搞旅游的，有一些接待，还有一些体验类的。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江门洞村与企业合作啊，通过采用这4方共建的模式吧，我们已经建了2家民宿了。将来呢，我们要把我们那个村北的北山这里打造成登山的休闲步道。城里边的人上我们这村住民宿的时候，我要给他设置几条旅游路线，让你能在我们这儿待个2到3天。
龚双勤带领家乡谋发展的工作卓有成效，这些成绩背后有不少艰辛。期间，他也想过逃避。2017年，龚双勤考上了北京市公务员，但家乡父老用真诚挽留了他。他再一次放弃了进城工作的机会。
干书记这个岗位吧，确实是太操心了，方方面面你都得考虑到。我说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一部电影，一天一部电影，有很多是这个错综复杂很难协调的这种东西。
那您当时去考这个公务员是想挑战一下呢，还是想逃避一下呢？
说实话，应该当时是属于那种有逃避心理的
啊，
因为我担任了3年大乡村官，又干了2年的书记，的确看到了这个工作中的那个最难干的那个一部分，就是最痛的那个部分，我是清楚的。
嗯，后来没走成是有什么啊决定性的因素又让您给留下了？
最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应该是我们的一个80多岁的老大爷，这我平时叫爷爷，在得知我考上公务员之后，就是在我们那个办公楼前面就说小公，听说你要走，他说你要走啊，我们就上访去。他说我们刚觉得要过上好日子，你就要跑了，所以我们肯定不干，必须要把你留下。这是可以说打动我，让我下定决心留在村里边继续工作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以上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